苏东坡的轮回转世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看了小莲的千载玉耳之寺、黄州赤壁之后，想起了一位跟苏东坡有关联的同修，我把他的故事写出来，同时也是对同修的怀念。那是2001年，我在协党的监狱见到他，初次看见他感觉很小，15、6岁的样子，灵秀俊美，一脸的机灵相，一问才知他19岁了，修大法已有5年，是当地的小辅导员，因4次到北京上访被非法判刑4年。因为他年龄最小，个头也比较单小，狱中同修都称他小不点。后来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流，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他曾经给我讲过他尘世轮回中的一些经历，下面我把它整理出来。在4000多年前，小不点转生成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圣人舜，又称愚舜。舜是大德之人，虽然他的父亲、后妈和弟弟对他百般刁难，甚至几次欲置他于死地，但舜仍然对他们很好。舜到哪里，他的德性都能感化当地的人，他到哪里，哪里的人都会兴起礼让之风，人们都愿意到他住的地方来安家乐业。渐渐的人多起来了，1年就聚成村落，2年成城镇，3年就成为一个城市。小不点说，他在耕地的时候，大象为他犁田，小鸟为他播种。鉴于这种德性，当时的天子尧把2个女儿娥皇、女英嫁给了他，后来把地位也传给了他。舜即位后，天下大治，四海宾服。在家庭中，舜与2个妃子娥皇、女英非常恩爱。后来舜死于九嶷山，娥皇、女英闻讯后悲痛欲绝，一直哭了几天几夜，眼泪流干了，流出血泪来，最后投湘江殉情而死。娥皇、女英的眼泪洒在了九嶷山的竹子上，竹子上便呈现出斑斑泪痕，人们称之为湘妃竹。唐代中期，小不点转生成唐明皇，唐玄宗李隆基，开创了辉煌的开元盛世。唐明皇前期政治清明，经济、文化、艺术达到空前繁荣，一时万国来朝，各国都派使者前来求学。后来唐明皇用不正当手段娶了儿媳妇杨贵妃，因此而失德，唐朝从此走向衰落，一蹶不起。再后来，小不点转生成南唐后主李益，李益先后有2位皇后，是2姐妹，史称大周后和小周后。后来的人觉得奇怪，为什么大周后、小周后的名字和舜帝二妃的名字一样，也叫娥皇、女英？其实他们本来就是先前的娥皇、女英轮回转世。为什么姓周呢？小不点解释说，周乃周而复始之意也。当时在监狱里有一位同修，小不点看见他就厌恶，后来他明白了厌恶他的原因，原来那位同修就是历史上的宋太宗赵匡胤。当初李益投降宋朝后，赵匡胤多次强姓小周后，李益是敢怒不敢言，后来写下了千古名篇《虞美人》，后被赵匡胤用毒酒毒死。李益虽然治国无能，但在文坛上却是承前启后的大宗师，开宋词豪放派之先河，为以后宋词的辉煌奠定了基础。小不点转生成苏东坡这一世，其艺术天赋 在李隆基、李毅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。诗词、散文、书法、绘画都代表了宋代的最高成就，是中华文化史上少有的全才。苏东坡在朝廷政事上和宰相王安石不和，有时戏弄王安石。王安石在所著的《自问》中对赌解释为以竹鞭马为赌，理由是以竹鞭马，马就老实了，忠诚了，故而赌字从竹从马。苏东坡当面细问，若以竹鞭马为赌，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。古时上面竹头，下面犬字，通笑。王安石一时语塞，很是尴尬。在监狱，小不点遇到了当年的王安石，还被王安石小小的报复了一下。有一天，小不点和一位同修谈到女娲造人的故事。小不点说，女娲的娲字意思就是一个女神用口对着三界内吹了一口气，就造出了人。那位同修把他一阵嘲笑，并接着讲了上面苏东坡嘲笑王安石的故事。小不点明白他就是当年的王安石。至于黄州写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，没有听小不点谈起过，可能他这部分记忆还没打开吧。小不点所扮演的这些历史人物，在中华文明史上浓墨重彩，书写了壮丽的篇章。今生小不点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平民家庭，父亲是一个大型国有矿产的工人，后来因病退休。小不点初中毕业后改大了年龄，在父亲所在厂里上班。娥皇女英，以下仍用娥皇女英代称，也转生在他所在的城市里，都已得大法。娥皇是一位五十多岁的中学教师，曾和小不点一起进京上访。女英三十多岁，是该市辅导站站长。2000年，小不点和女英被非法逮捕，小不点被非法判刑4年，女英被非法判刑3年。小不点说，在看守所，他经常从门缝看到女英在外面放风时脚上拖着脚镣。后来一个明白了大法真相的死刑犯在临刑前，看守所员警问他还有什么最后要求，死刑犯想了一下说，你看这些法轮功，他们都是好人，你把他们的脚镣下了吧。这位犯人被执行死刑后，看守所才把所有大法弟子的脚镣解除了。2001年，小不点被送到了监狱。2003年，监狱同修在一次集体绝食后，我和很多同修被转到其他监狱去了，小不点没有转走。出狱后，我打听到小不点在那次事件中被加刑3年，监狱认为他是那次绝食的发起者，并把小不点在小监一平方米宽的小屋里关了半年。几年后我结了婚，跟妻子讲起这些事，妻子说她在女子监狱听说过女婴非常坚定，已经出狱了。那些包夹常对妻子说，看见你就想起某某某，指女婴，也像你一样文静，也像你一样坚定。如今已分别6年了，小不点也应该出狱了。虽然不知他近况如何，但我想他一定在证实法的路上兑现着自己史前的誓约。